今天礼拜五就到了我们 Joyce 时间 ，Joyce 在现场。今天我们谈谈教育是吧？
啊，应该是说从最近的十二年国教的争议，然后衍生过来哈，来讲说我心目中的十二年国教，理想的十二年国教啊。
是。
开头的话一定要先讲说现在教育部跟北北基主要是双北啦哈，就是朱立伦跟柯文哲这边有一个关于十二年国教升学的方式的争议哈。
是，
我本来是想要好好的来解释什么是食粮尺，我后来发现啊，那个真的是太复杂了，因为我想说一般家长要了解什么是常模，什么是标准的那个分配，那我就觉得那个可能有点难解释，所以用改废掉那个三等级，那个三等四，哪有三等级七标示，
是
啊，然后改用
你的比我清楚，我都背不出来这些名字，
然后改用食粮尺到底差别在哪里，我觉得那个背后那个统计学的数据还蛮复杂的，不过我先讲结果就好了，如果是讲这两个争议哈，我知道北北基不可能改了，一定是要用食粮尺哈。然后教育部是他反，他还是要用三等级七标示哈，这个是这个标示哈。然后呢，再用说整个所谓的，你如果真的有精英，就学术倾向的学生，就是很会念书的学生的话，教育部是希望说你办特招，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跟今年不一样，就是明年呢，如果是北北基的话呢，建中北一女不办特招了。是其他学校兴趣缺缺，那建中北女就主动跟市长说，我们也不办特招了，我们就一个会考两种用法啊。然后呢，为了要排比序，能够真的让公平，真的比出成绩高下，所以呢，他们推了一个食粮尺。在教育部的版本的话，食粮尺应该是要排最后面，比无可比，你在用的啊，先用三等级四标示，然后摆别的来用哈。可是呢，如果在北北基的话，一开始就要用食粮尺这样子哈。然后呢，
那考试的内容是
一样的，就没有特招，这个新
就是会考，
那台北市就没有特双北就北北基都没有特招了啊。然后我要说呢，以现在目前这两个版本的话，我知道北北基不能改了，可是我还是要说我比较赞成教育部的这个版本，就因为教育部这个版本呢是比较容易说回归啊，每个就是说各个高中尽量等级的话就变平等，由各个高中去拼你自己的特殊教法。那你如果是真的很精英的学生，真的要跟人家念不一样的学校，那你就是另外再去考一个特招这样子。好，等于这是教育部目前的版本。如果是这个北北基的版本哈，北北基的版本呢，因为我们所谓的食粮尺，我们以为是说把学生就一分分到十分哦，十分之一分成一，十分之一分成二，十分之一分成三，
不是这样
的。事实上不是，事实上呢是有最下面50%的学生都是在一跟二，然后呢是三到其他的，就是说上面的50%，就前半段的学生去争三到十分。
是
哦，去争单到十分，所以他马上呢，这个造成的结果呢，就是说他会让前半段的学生纷纷计较，然后他会让后半段的学生会很早就会放弃学习。所以我会说北北基的版本，很多这个最早去参与十二年国教规划的人都反对，他们反对是这个原因，他会让学校不要，他会让国中还是继续用考试领导教学。那从前的考试领导教学的话，至少说再怎么后半段的学生，他也会想说，对，多一分是一分这样子。可是现在的是后半段的学生就想说，反正我再怎么考，我也是一分或两分，
我也考不到前面，
我也是一分或两分。所以，而且呢，反正这后面的四成的人，因为一定有后面四成的学生是没有办法比序的嘛。好，所以到时候是他怎么样拼都一样了嘛。所以呢，他会很早就放弃了。可是前面的中段班的学生，不是说最精英的学生啊，是中间的学生开始，你可能从国一开始就要补习，因为你要纷纷计较，
是
哈，而且呢，你会多一分就是一分，你可能就差了一个那个食粮尺，你可能就差了一个粮尺嘛哈，所以呢，会让更国中就是在我们来讲是自我意识开始变强的这个阶段的学生，他更没有时间去做自我探索。所以我说我反对北北基的这个版本是这个原因，
是
啊，而且呢它会让国中的教学继续用考试领导教学，所以背标准答案变得好重要，然后呢在北北基这个地方补习班的生意会继续好下去。
可是照你这样说，为什么十二年国教也就是北北基的这个方案却是符合家长期待的，家长
因为它最公平， 因为我们先想一下哈，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为什么在过去几年来，因为大家还是常常我这个只要是你一听到这种觉得自己很关心教育，然后又觉得这个这学的家长哈，你常常听到他们有个说法叫做联考最公平，
嗯，
啊，而且很想恢复联考。我要说哈，已经这个时代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大家还在怀念联考，我必须说联考的确有两个好处，
嗯
啊，联考啊，第一，它是一个很公平的筛选机制，它可以最快速的筛出就是比较会念书的学生，
嗯，
它是一个很有效的筛选机制啊。然后呢，第二，考试为什么大家讲考试公不公平那么重要？因为考试不只是筛选机制而已，它快速的筛，就不管你家有没有钱，它就是快速的筛出会念书跟不会念书的学生，嗯。事实上，考试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是一个融入分配的机制。
嗯，
好，
就是大家都乖。老师用这个话来讲，大家都很乖的，很温驯的，是吧？
哦，我他的这个融入筛选机制哈，我是看那个，嗯，那个日本的教育学者佐藤学写的《学习革命》，好像不，《学习共同体》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我来说是 something new 了哈，
嗯。
我们都知道，你只要学日文学没一两个月，你就会知道。勉强就是做事很勉强哈，嗯，这两个字哈，在日文里面 benkyo 是读书的意思，
就是读书，
就是说，然后呢，我们只是想说，好奇怪哦，勉强明明就是很辛苦，为什么日文会有读书的意思嘞？我看到佐藤学那本书，我才知道，原来勉强在日文里面其实一直跟中文一样，本来的意思就是辛苦跟强迫别人去做他不想做的事，
嗯，
是勉强啊，哦。那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想要强迫大量的不愿意念书的国民去念书，所以读勉强这个字才转换了意思，被转介成变成念书的意思。
是，
我觉得这个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哎，这个对我来说是灵光乍现。
嗯，
对很多人来说，读书的确是一件勉强的事，被强迫去做一件他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啊。然后呢，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开始从这个现在这个教育部跟这个教育局的北北基的争议啊，我来讲说我心目中的十二年国教是什么哈。我认为十二年国教这个说要社区高中都要优质化，我觉得这个目标是对的，可是他们几个价值观我就不是很同意了，
嗯，
啊，就是很多，因为这个是现在的最积极参与这教育改革这些人常常喜欢讲的几个词啊，有一个我不是很赞成的四个字，就是适性扬才。
是，这个是叫的最响的。
对，叫
教育部长到前几天，也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还特别强调出来，就是等于对柯文哲进行答辩的时候，第一个提出的就是适性扬才。
对，我会觉得这个适性扬才哈，有点像自由主义者常常讲的，因为开始来主张教改的话，常常他们讲说要让学生不要那么辛苦，学习应该是快乐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快乐学习的一个。这个变版就是说它的背后还是有一个假设，
嗯，
学习应该是快乐的，所以你如果是学习你学得很不快乐的话，那你可能真的很不适合学习，嗯，啊。然后呢，我要说这个其实我非常反对这个说法，我认为学习对大部分人来说的确是不快乐的，
嗯，
好，然后呢，
只要我们要面对这个事实，
就是勉强嘛，嗯，就是说这个日本讲的，我对我们来说学习是，嗯，就是一件勉强的事嘛。我觉得准确的说法是应该是说呢，你把你搞不懂的事情学到的时候，你灵光乍现的时候，嗯，那一刻是快乐的。
是。
可是这一刻的快乐常常是跟你的过程的痛苦成正比的。
嗯。
好，大春你这么会写小说，你写小说一定常常遇到这个撞墙的时候嘛。
每天。
哦，每天。可是呢，你是不是在那个撞墙那个过程是痛苦的，你呢是因为多年的训练把你自己习惯了那个痛苦，因为你知道把那个墙撞过去，那个快乐是无法言说的。
当然了，
对，就是说，其实学习是快乐的哈。我会觉得它简化了那个背后的过程。有人学习哈，他也不是说快乐，他也不是说不快乐，他就是一路很轻松。
这种人还好没有来写小说。
哦，没有没有，
饭很难抢的事。
对我来说的话，这种一路学习，因为有很多人以为说，哇，那就是快乐学习。
嗯，
我要说那叫轻松学习。轻松学习这种人，其实对他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怎么说？
哦，我会说他在学习上没有遇到挑战，
嗯，
哈，那个可能只是说他人生的挑战会比较晚来而已。而且这种学习上一直没有遇到快挑战的这种小孩，哈，当然你会看到说，就从小到大几乎都不用怎么念书，然后就是可以考高分这种人嘛，哈。我曾经有写过一篇文章说，这种人他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自我探索，所以他常常是好晚了他才知道说他选错了路这样子，
嗯，
那不是好事，
哈。
而且呢，那种叫学习很轻松的话，那叫没有接到学习上的挑战。
你这个并没有在影射柯文哲，他念书念得很顺利，他智商据说157，很爱念书，或者说很适应，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例，这样子。哦、
你没有在，我是说你没有
在。我那时候没有，我刚刚没有想到，可是我觉得你举这个例很好，这样子。
我就是觉得有很多念书的人，而且念得很顺利的人。而且到最后他的事业也能跟他的学业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叫科批？因为他也是教授了。所以在学院制度的这个豢养之下，又能够成为专业人士，而且还有非常好的这个。
那在科批身上我们的确可以看
到。看得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人其实有一
种。所以他原来也可能是你讲的那样的人。
对，他其实有另外一种知识盲，这样子。这个
知识盲。
对，就是说他以为所有的知识就是，因为这种人就是非常适合处理。吸收书本上的知识，
嗯，
嘿，而且这种人很容易觉得说书本上的知识在这方面他打败天下无敌的时候，嗯，他就以为知识就是如此，
嗯，
嘿，那事实上有可能只是那种对他比较困难的知识他就是没碰到而已，
嗯， 嗯，
啊，因为他就一直在他那个小圈圈里面，
也许碰到了以后这样的人会认为那个知识不重要，
哎，是的，哎，就是，
说，比如说我说，哎，一个七律怎么写，你会不会啊？这个更不重要嘛，是吧？
哎，然后我会说，就是科，你举这个科批这个例子非常好，所以我要说，轻松学习跟快乐学习是两回事，嗯，而且轻松学习的话，有可能只是他的真的可能好奇心没那么强，
嗯，
哈，他觉得书本上的东西我都会了，所以
你在讲很悲惨。我看从陈水扁到马英九到柯文哲，怎么看起来都是这样的好三好学生？
对，他们是所谓的轻松学习，嗯，可是这个不是快乐学习。我觉得真正的快乐学习是要像孔子讲的，那个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嗯，
而且择优所得。我说像陶渊明讲的，择优所得的话，他有快乐不得了。可是那个东西是要跟过程的痛苦成正比哈，
嗯。
然后我要说哈，你今天如果只是一个小孩子啊，因为有些人你会发现。他虽然他用功了不得了啊，那这种小孩子你也不能说啊，因为他功课很好，可是他靠用功不得了，嗯，你不能是说是他的脑袋特别好，嗯，你会说他就是特别早，他可能有别的动力让他觉得说痛苦，我接受了这个痛苦的过程，
是
啊，那我们看到这种非常用功，然后从小就很习惯要很用功，非常专注，又考到高分人，嗯，这个又跟那种轻松学习那种人不一样，因为轻松学习那种人是根本就不怎么用功，他就很轻易的考高分的哈，啊。然后呢，我要说哈，啊，一直在讲适性扬才的时候，我要说，其实人性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学习一定会痛苦的。
嗯，
好，因为我要请大家记得，在人类的长远的演化史上，我们之所以会有义务教育，之所以会人人都要上学，基本上它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产物。
嗯，它是一个近代产物。
我直接就，所以你这个是明明是一个很晚近才发生的事情，是因为世界变了，大家才需要学习。所以我们怎么可以想说学习，特别是书本跟教室里面的学习是本性呢？基本上没有人是适性的。
嗯，
我们都是为了世界改变的而我们来改变我们自己，来适应世界。
是。
好，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教育的一个本质基本上是要本来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本性，
是了，啊，就是说适性这两个字
应该是感性，
从根底上好像是有
因为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在我们聪明的人要学第二语言都是痛苦的，
嗯哼，
对，可是你把一个第二语言学好了，办得有办法讲话了，有办法阅读了，每一个人都会快乐不得了这样子。可是学习这个学习第二语言从来就不是人的本性。
嗯，
哎，
那阳才呢？
啊，再我来讲哈，这个阳才哈，这个有点想说，你如果是说人有这个潜能哈，然后潜能是不变的，这个说法就对。
嗯，
基本上我觉得人的潜能是跟着学习一直在变的。
是
哈，你
就是说我们不能先假设我们有一整块铁板的一样的潜能在那儿，
对嘿，
啊，不是啊，
所以我会觉得教育的话，事实上是可以把一个人从无才变成有才的，
嗯，
所以应该是造才才对。
造材。
所以我说，我认为世性阳才，以我的说法，这个
改性造材
应该是改性造材。为什么？因为首先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人有思考的能力哈。然后呢，人呢有天性是可以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因为我们选择啊，因为这个需求，我们愿意改变我们自己。当然，我这个说法非常达尔文呐、啊。可是人的确一路是这样演化来的。好、我举一个例来说哈，我说基本上我们大家都有念书啊，现在大家的基本学历已经是变大学教育的。请大家回去想想看，回到150年前，谁有谋生能力？
这个有意思了。我们今天来讲，把我放在200年前、300年前，
我们大家都不会种田呐、
对，我们也不但也没有那个能力或体力哈，我们一般来说，恐怕也就算是拥有了知识。那个实际操作的经验也必须是从零开始的。
对，就是说，
也是从
那为什么说我们爷爷啦，我们曾祖父那一代，大家不必义务教育，因为种田基本上这种技能，打鱼这种技能，哈，基本上是你到了现场去一边学一边好就好，一边学一边做，一边做一边学就可以的嘛。
是。
那今天为什么工业革命让我们大家必须要去受义务教育了？因为等到我们要到职场上去，当然职场上基本上也是个边学边做的过程，是我们进去那个边学边做过程之前需要的知识累积比从前多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义务教育只是6年，后来变成9年，现在变成12年，或现在大学或甚至硕士变成一个基本学历，是因为社会的改变太快，不是我们的，所以讲清楚就是这200年来我们的人性已经改了这样子。教育本来就是要改我们的人性，
是这个人的本质已经
在改了，
在改变了。
因为是我们是为了适应世界的需求，为了生存。
是，从世性扬才到这改性造才，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论述。Joyce， 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要进新闻了。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星期五1月2号 Joyce 时间。Joyce， 今天我们谈的是教育，是从柯文哲和吴思华因为12年国教不欢而散，引发的一些思考。虽然现在台北市，也就或者新北市、基隆，家长、老师们可能绝大部分是欢迎。目前这个北北极的做法的，用食粮尺来判断，这个将来的这个，可是，你好像在你的论述里面曾经提到，就是说北北极可能在10年、20年以后没有办法培养出他所需要的人才，
因为我
也会妨碍台湾的产业升级。
是的，我要说哈，因为我刚刚特别讲说我反对世系扬才这个四个字，基本上我是从生物学的基本原理我去反驳这四个字，是不是说学习来适应人性，是人性要去适应世界。那世界的改变，所以我们的教育基本上才会这两百年来，这个从少数人受教育，而且可能识字都很了不起的。因为我最常请大家，我最常举个例，就是《红楼梦》里面的那个王熙凤那么厉害，可是他是不识字的。那就是一个不识字也可以过得很好的，而且可以做很多事的时代嘛。
我最近在讲《大唐》里边，里面有一种人在中亚的地方叫朝五九姓，
是
胡人。这朝五九姓也就是粟特人，
是
他们这真是不得了，在几大强权的挤压之下，他们多半的人都可以会好多种语言。
对，
而这个语言是一种生存焦虑所压榨下来，
他们应该是每一种语言都认识500个字，
对了，
500个单词，
都会一点点，
都会简单的字，可是他们可以迅速的沟通，
而且他们会变，透过这种翻译，透过这种只有他能够在两种语言之间悠游自得、游刃有余的状况之下取得最大的利益，
是的，
所以他们是最好的商人。
对，可是那也是一个需求，因为需要逼他们出来的，让他们马上有多种语言，又可以用多种语言沟通，每一种语言他们都会500个单词，都会造简单的句子。可是呢，如果说这种人哈，以他的需求，例如说他就是在长安长大好了，唯一的掌上的路就是要会做事好了，这种人的语言能力不见得有那么好。
是，
他们就是有他们的天生，可能他们非常会，就是需求给他们要求，所以他们就有办法会好几种语言，而且都会各500个单词。好，那我刚刚是用先用演化论来想想看，是教育来适应我们人性呢，还是我们的教育要来 改我们的人性，调整我们的人性去来适应世界，那基本上我是相信的是应该是我们要相信演化，而且应该是世界变化很快，所以是应该是人跟教育要跟着变才对。目前为止我看过那么多这个，我一天到晚在看这个教育的论述，老实说我没有看过像我这种想法的。
嗯，您是多么不一样啊，是吧？
我不敢这么讲，我只很困惑，明明是教育要改变人性，怎么是我们教育来适应人性呢？
你要知道适性扬才听起来好听啊，它跟鸦片一样的，因为所有的家长都相信，都宁愿相信自己的孩子一定有一种才，那么只是没被发掘而已。另外所有的家长或老师也都觉得能够让孩子们有自我的这个有信心，觉得说他我的这个教育可以提供孩子们能够启发他的天性，那孩子们也很高兴，这就是鸦片的效果，这不是吗？
我是在一个美国的很有名的教育学者的书里面哈，我看到一个很惊悚，可是美国发生过的一个争议，就是说在开始这个二十世纪开始哈，美国开始教育要往上升的时候呢，开始有人来出来讲说，等一下不必每一个人都要学那么多东西，就是我们应该要讲适性教育啊。然后呢，我看的这个学者哈，叫做 Diane Ravitch， 他说呢，事实上这一批人是跟倡导种族主义那同一批人，所以适性教育意思就是说黑人不用学那么多东西。我后来想想说，那有没有可能在台湾适性教育就是说有一些不会念书的人，反正他一开始就在后段班的，他真的也不必学那么多东西。
这个后面有一个很恐怖的阴谋论了，这样说。
我会说，因为我是从美国那个争论的时候我联想到的，可是目前科批的这个政策的确是往这个方向发展。
就是该放弃的，就是所谓的应该放弃的就给他放弃。
对，适性
先不去考虑有哪些人居然要被应该的就
放弃。我们先把前半段拉起来再说，那后端半后我们就随便让看他怎么样这样子哈。然后呢，我要说哈，通常呢，在一个教育的场域里面呢，通常声音最大声的都是前半段的学生的家长，因为后半段的学生本来家长就一向就是比较没有声音的，
是
啊，因为这半后段段的学生通常是应该是国家要更积极的介入的，可是因为他们的家长本来就是，
那我顺便岔出题问你一段话。这个有一些既是教育家也可能有一些慈善的心肠，
是
主张甚至他们亲身经历啊，就是亲力亲为了，跑到偏乡去拉一个是一个，救一个是一个，像李嘉彤这样的人。
我马上知道你在讲谁。
对，那他们就慈悲心来讲也无可厚非，可是你认为这样的努力究竟跟刚才我们讲的这整个教育体制的设计有没有冲突？
我要说李贝贝的教育理念，多年来我都有在注意他的教育理念哈。事实上，他是最赞成联考的。他赞成这个，他是最赞成考试的那个公平机制的。那对我来说的话，我会说这个东西有点跟他在做的事情有点不符合，
有点矛盾，
有点矛盾。因为我要说哈，基本上考试有一个东西叫做融入分配机制。在工业时代哈，就是说，当我们如果台湾还在走代工的路线的话，的确我们需要50%甚至60%的来做这种跟知识无关的工作，所以呢用考试那么有效率的来分配融入哈，让这些后段班的人一开始就认清自己的位置，这是好事。可是如果
你反正你的国家的发展也就是靠这个基础在建
立，你反正你将来就是来做代工嘛，做那个整个工业的社会的，
但是整体的思考或者教育的前瞻性不应该
如此底层工嘛，因为考试其实当它有一个它本来就是会分配多少荣誉在那里，就会多少屈辱在那里的时候，事实上它对后半段的学生最帮不上忙，最有害后段班的学生，后段班的学生需要的是国家介入的补救教育。而且呢，李嘉彤也是我们的台面上的这个关心教育人物里面最主张留级的，留级是最对给小孩子带来最大屈辱的，可是他最主张留级。所以我会想说，这个东西我都觉得跟他做的事情还蛮矛盾的。
不是，他如果有偏乡的孩子，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够而留级了，他才有机会去菩萨一下。
好吧，这个也是一种说法。我只是说，偏乡的小孩，我认为
从结果论来看，
对，
的确是
偏乡的小孩，其实他最需要的不是联考。偏乡的小孩呢，因为他们其实是在 怎么幼稚园大班开始，他们其实就已经落后了，所以他们其实最需要多的是那个托幼教育的资源，就是从一开始他们就不应该落后、
嗯、啊。
其实我看过一个美国理论说，为什么一些这个弱势家庭的小孩会一开始就落后的原因哈、啊，那个理论其实很蛮残忍的，可是听起来好合理。他是说中产阶级的小孩哈、啊，因为他妈妈都很忙碌，
嗯，
所以呢，他们从小啊就会听妈妈讲说，你把这个饭吃完，我们才能干嘛？你要把这个东西看完哦，等一下几点几点爸爸就回来，等一下，妈妈出去一下几点几点回来、
嗯。
所以呢，中产阶级的小孩从小就有时间感，
嗯，
比较底层的家庭小孩啊，他们是阿公阿嬷带的。阿公阿嬷时间多得不得了，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在听过，他们家里从来没有听过说你要把几点几点把饭吃完我们才能干嘛、
嗯、
他从来没有听过说几点几点我要干嘛，几点几点你爸要干嘛、嗯、所以呢，等到他们去的学校要去上那种几点几点马上放哪一节，几点几点你要干嘛，他们非常非常的失落，非常非常的懊恼、嗯、所以呢，他们会到学校去，他们听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
嗯、
他们会发脾气，然后他们会很早就被当作是过动儿、
嗯、
因为他们坐不住，
是，
哎，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他们的不适合学习，
原来是跟他人生某一阶段的时间管理
是一个
能力，
他是时间感的问题、嗯，跟他是不是适合学国文，是不是适合学英文，嗯、是不是适合学数学，
根本没关系，
根本无关。所以我这个也要讲说哈，其实我反对，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讲适性教育的话，都常常在推在这个非常非常的非常喜欢介绍德国的这个技职教育、
嗯、
就是德国，因为
是他很早分流了嘛，
很早分流、嗯、其实德国最让人诟病的就是他分流太早，因为七年级分流，七年级根本就是说我们大脑的灰质，就是大脑还没有大跃进发展的那个时代、嗯、那个时代分流的话，事实上就是打击底层的小孩。
不过如果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社会的上下层的流动很迅速而且很畅通的话，这种过早分流的结果不见得会为这个人的一生，大部分人的一生带来比较严重的障碍。但是如果说你的社会的上下流动又拥塞哈、啊、堵车他家了，那这个就是你从一个比如说计程车司机或者是工厂作业员要变成一个研究某一种学问的专家，那也许根本在我们这个社会是不可能，但是在某些社会我听过的故事是可以从非常劳力的这个阶层，
嗯，
可以经过一小段时间他就可以融入到另外一个阶层，或者也可以从我们倒过来看，也就是说社会上下的流通或者是这个金字塔结构上面的这不同的一个层级，
基本上这种事情在德国没有发生哈、
嗯。
德国会给人家感觉说好像在资产上比很多国家平等，最重要原因是因为它的那个房屋持有率很低，大家都租房子、
嗯、
然后呢他我们感觉说诶，为什么他们的劳工好像比较能够增，好像他们的制造业比较好，那个很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劳资关系，因为他们的劳方一定要在董事会里面，各技职教育者他们的只是他们的一小部分，而且他们的技职其实大部分的技职生是被放弃的，
嗯，
哎，所以我说，而且我觉得他最糟糕一点就是他太早分流，他把一大堆贫穷小孩明明能念书的太早给他筛掉了哈，所以我基本上我也是反对这个太早分流的这种教育方式的。那我现在
等一下、哎、等一下最后这一段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谈的是教育。美国经济学家已经大声疾呼说 ，Average is over， 就是平庸已经。
哦嗯、就那是 Tyler Cowen 经济学家 Tyler Cowen 的说法、嗯，就是说呢，你们班上100人好了，只有未来前面15名的人，将来可以拿到这个80K 以上的工作，或者说，就算你开始是22K 好了、
嗯，
这些人有可能往上升而已，
嗯、
升到80K， 升到100K，、
嗯、
其他的85%，你一进去就你一开始进入社会拿的就是22K， 将来一辈子也是拿22K 了、
嗯、
哦，这个是非常耸动的一个说法。
是，
可是呢，我看了他的书的时候啊，我有在想说，等一下，我认为的确。 到大企业有可能真是15%跟85%的差别、嗯、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目前在台湾已经看得到的。这个 average is over 就是这个考文泰勒考文他的一个说法，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要想的不是工作外移去印度或跟中国，我们要想的是科技取代人力的这个速度多快、嗯嗯、我们现在要想的是连所有的将来所有的公车计程车都可以有机器，由这个就是由电脑在开了啊，电脑在开车了，因为这个是大数据的时代、嗯、这个是各式各样的感应器的时代，而且将来是有很多工作可以被这个 3D 被机器自动化的这个取代、嗯、所以很多工作就是会消失了嘛哈。可是呢我看到这个考文的这个说法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也往好的方向想，因为还是有很多工作机器不能取代，
你要维护这些机器，
维护这些机器，
你要发展这些机器，你要再让这些机器更进步更聪明，你需要更大的人力，
或者说还有很多工作呢是有办法跟机器一起工作的、嗯、啊。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啊，我再重复一下为什么不是适性而是说人要去适应这个社会世界哈、啊。我知道有一些小孩子他可能很喜欢想故事，很喜欢有这个文学创意，他想要做文创，然后他就想说诶、欸、要做一个跟文创有关的商业的行为，所以他就想到广告，他总想到说广告是一个创意产业嘛哈、嗯。那我要说很抱歉，广告业这十年来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们都知道说报纸啦、啊、或者说电视啊一些萎缩，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广告已经大量的流到了网络上去哈、啊。那差不多2年前开始我在上 Facebook 的时候啊，我会发现哈、啊、我 Facebook 这个网页，我点进 Facebook 我的网页出现的时候呢，15分钟之前我才上亚马逊看过的查过一本书会在我的 Facebook 上的网页上出现。
嗯，
最近我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东西，那是什么机制，那叫做实时竞标 real time bidding， 就是说我当我要进去我的伺服器跟这个 Facebook 说有一个叫做 Joyce， 当然不知道他知道我叫 Joyce、嗯、他知道我的地点、嗯、他知道我从哪里上网、
嗯、
这个人现在要上去 Facebook 的 Facebook 呢是在 6.6 秒之内把我的资料丢上了一个广告交换平台。
嗯哼，
广告交换平台里面呢就有一个供应方的另外一个平台，
是
马上呢大家去竞标，亚马逊竞标赢了，就亚马逊马上就把我在15分钟之前还是甚至5分钟之前我看了他哪一本书马上就
搞了半天，那个广告是你自己呼唤来的、
欸、就是说它是一个这个叫 real time bidding， 这是一个这2年来才突然变红的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广告机制、嗯、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因为现在电视广告没那么多了、嗯、啊，所以呢有一些广告创意的需要，他需求人才变少了，可是因为有了 real time bidding 啊，这个所谓实际的时间的这个竞标、嗯、所以呢广告业开始使用了大量的会数学啊，懂数学而且懂得程式编写的人才，
是
啊，这种在我们今天的 average over 的概念的话，这是这种懂数学又懂广告又懂程式编写又懂各种网络的这种平台的人，他有了会有了 80K 的工作。广告业并不是说不会有 80K 的工作，就是你如果是想内容的话、嗯、可是至少那种工作减少了很多这样子。
哎，
所以我说那今天我说世界改变人就要去适应世界的话，那应该是说我们的教材跟我们的教法改变，可是我们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未来的世界我们需要的世界知识工作者会比现在会比工业时代的世界多非常非常多。当然我们知道台湾人还是有很多人想说很多大学生念出来的话都找不到工作、嗯、那你要想的是产学脱节的问题，
是就是说这些大学所教的内容并不能够帮助这些学生们在毕业之后获得比较好的工作机会。
对，你要
是教育内容的问题。
是这个你搞错因果关系、嗯、就是你今天要讲说很多人在讲说根本没有需要那么多人念大学，那现在我们要想是说这些人不去念大学只是念高中而已的话，他们就不会 22K 吗？
嗯，还是一样。
我只是听到很多人讲说大学毕业生 22K， 那怎么没有人跟我讲那请问高中毕业生现在找不到工作、嗯、他会不会连 22K 都找不到这样子。所以如果说大学生 22K 我们的工作一直没有办法升级的话，首先我们要想的是说难道是我们未来的世界不需要知识工作者吗？还是我们的大学没有教出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工作者？因为以我来想的话，未来的世界如果说呢我刚刚讲的这种广告交换平台变多的、嗯、我相信将来也会有各式各样的，例如说一个人喜欢设计车子，他可能有个他除了他设计出一个模型，他电脑设计出来说他可能可以马上可以丢到一个平台去请大家竞标、嗯、 谁要去买那个，而且可以马上用 3D 列印的哦，在某个地方可以组装出来，那它也会有一个付款机制。因为未来的世界啊，有所谓大数据的世界，所谓物联网的世界，是那样子的世界啊。我会说大公司的大公司啊的这个空间会变小，可是呢，各式各样的自由工作者或各式各样的小企业的机会会变多。那一个国家的 average is over 啊，我要说一个国家的知识经济有多蓬勃，要看说你一个国家可以交出多少这种的啊高阶知识人才。
above average。
above average, 而且有办法不用进去大企业去争那 15% 的工作，也有办法自创未来的。所以在这种世界的话，我会说应该是说我们的要让我们的小孩子自我探索或找到他的热情啊，要让他早一点，不要让他到了已经大学毕业了才来讲说天哪，原来我学了一大堆东西跟根本不是我这个世界要的哈。那第二呢，关于说我也要说哈，十二年国教的一个目标也是我有点反对的啊，就是社区高中。
嗯，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到了高中哈，他要去探索他自我的兴趣，学校跟老师可以，学校老师甚至家长可以帮的忙没那么多。
是，
因为我们的知那是到了高中，我们各式各样的知识来源已经非常非常广泛了。你念书的地点会
一点都不错，
所以会很常重要。
一般现在很说，哎，我们社区高中只要让他跟那个明星高中能够均值化。就可以，事实上它是不可能均值化，因为在理念上，你在你家附近读书，跟你到一个你想要这个跟不同的人，更多不同的人一起读书的这个环境，这是完全两回事。
我会觉得在繁华的地区有很多外在的刺激，例如说你是一个有电脑天资的，你那个学校附近有没有常常有办骇客松，有没有常常办那种各式各样跟那个有关的活动科展，那个会比有没有离你家近不近更重要。所以我会觉得我不是很反对，我不是很赞成社区高中化啊，我比较赞成的是高中应该去都会区念书啊，然后呢，那些偏乡的小孩，政府应该拨钱给他们建宿舍，这样子。
是，总之我们这个问题可能将来还会在新的年度里面不断的会提起，因为在台湾来讲，教育从最基础的论述、理念、价值，乃至于实施的技术或者是概念，我相信都还需要非常大的提升。